海底两万里，第十章，海底金库。大西洋水域辽阔，古代的迦太基人出于商贸需要，早就沿着欧洲和非洲西部海岸扬帆远航。在这个浩渺的大洋周边，是一系列犬牙交错的海岸线。世界上不少著名的河流，从最文明的国土，或是从最不开化的蛮荒之地出发，给大西洋带去丰沛的水量。波涛滚滚的水面上，各国船只穿梭其间。在大洋的近西头，有两个尖角，就是令航海家胆战心惊的何恩角和风暴角。鹦鹉螺号在三个半月里奋勇前进。现在我们去哪里呢？我走上甲板，尼德兰和孔塞伊陪着我。海面波涛汹涌，时刻都有大浪扑来。我们呼吸几下新鲜空气后就回舱房了，发现船速飞快，无法实施逃跑计划。尼德兰心情沉重，显然十分失望，但是我也看得出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念头。我打算劝慰他，没有料到他已经打定了主意。趁当天晚上船只到达西班牙水域，离海岸只有几海里，月黑风高时就实施计划。我一愣，坦白地说，我思想准备不足，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他说。尼德兰坚定地说，
今晚九点行动，我已经通知了孔塞伊，那时候尼摩船长已经回舱房休息，机械师和船员都不会看见我们。孔塞伊和我去中央梯子，您就到不远的图书室中等我的信号。小艇里桨、桅、帆都有，我还搞到一些食品，扳手也搞到了，可以把小艇从螺栓上卸下来，一切就绪，今晚见。
尼德兰留下我一人茫然不知所措，我本想再考虑和讨论一下，但执拗的同伴不让我做。说到底，尼德兰是对的，他现在要利用一个好机会，他确实看得很准。至于我自己，既然已经许诺过，能出尔反尔吗？我难道能为了个人的利益损害同伴们的未来吗？这时传来一阵很响的嘶嘶声，我知道储水舱在进水。不一会儿，鹦鹉螺号潜入了大西洋水下。我躲在舱房里，愁闷地打发着时间。一方面，我想恢复自由；另一方面，又惋惜自己的海洋研究就此中断。这好像一本小说才读完第一卷，却失手掉在地上。我的梦想在最美好的时刻突然被打断，所有这些想法都涌上心头，令我烦躁不安。我在自己的舱房里吃了晚饭，但我心事重重，没有胃口。七点钟离开饭桌，我心中计算了一下，离与尼德兰约定行动的时候还剩120分钟了。我的脉搏在激烈的跳动，我想最后再看一次客舱。我从走道经过，到了那间不知道度过多少欢愉时光和富有教义的陈列室，这里陈列着的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和高超的艺术品。现在我们要彻底与他分手了。客舱的一角通往船长舱房，我发现房门虚掩，尼摩船长显然不在。冲动之下，我推门而入，里面的摆设朴素而严整。墙上挂着许多幅伟大人物的肖像画，如波兰、希腊、意大利的爱国志士和华盛顿、林肯两位总统，以及为废奴隶事业而殉道的约翰·布朗等人。这些英雄人物的精神和尼摩船长的心灵有什么内在联系呢？难道他是被压迫人民的保护者，解放奴隶运动的支持者，一位隐居的本世纪政治或社会变革的重要领袖人物吗？报时钟突然响了八下，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我急忙退出房间，回到客舱。罗盘显示船朝北前进，而压力表示水深60米左右。 可以说形势对执行计划十分有利。
我多穿上一些衣服以保持身体暖和，然后开始等待。
只有螺旋桨转动的声音打破全船的沉寂。差几分钟就到九点钟的时候，我悄悄地溜进图书室，里面寂静幽暗。我摸到对着中央梯子的地方，等着尼德兰发暗号。然而螺旋桨引起的震动渐渐减小，过了一会儿完全停止了，又过了一会儿传来一下轻微的碰撞声。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鹦鹉螺号停在大西洋某地的海底了。因为始终未见信号，我感到一定出了什么事。我打算出去找尼德兰商量修改计划。就在这时候，客舱门打开，尼摩船长出现了。
啊，您在这里，教授。
船长和蔼地说，
我正想找您呢，您了解西班牙的历史吗？
我正神志恍惚，心烦意乱，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终于定过神后，我表示知道的很少。
教授，
船长立即说，您请坐，我想告诉你一件跟这个国家的历史有关的怪事。
什么事呢？会不会跟我们逃走的计划有关？我暗想。
1702年年中的时候，船长兴致勃勃地说起来，西班牙政府在等待从美洲殖民地发出的庞大运输船队，这些船上装载着大量金银财宝。西班牙政府委托法国军舰护航，因为由荷兰、奥地利和英国组成的联合舰队正跟法国和西班牙的战船处于交战状态。法国护航船队司令是沙托·雷诺海军上将，他指挥着23艘战船。运输船队的终点是加德斯港，但雷诺司令接到情报说英国舰队就在那里附近活动，于是他指挥船只改航西班牙的维戈湾。不幸的是，这些船只因故不能立即卸货，只好抛锚在维戈港待命。与此同时，英国舰队却已经跟踪到维戈湾，并随即发起攻击。法国战舰损失惨重。眼看大势已去，雷诺上将下令放火烧毁并凿沉所有运输船只，以免金银财宝落入敌方手中。于是全部财宝随船沉入了海底。 尼摩船长说到这里打住了，说实话，我看不出这段历史有什么可以吸引我的。
后来呢？我问。
后来嘛，
教授，船长回答说，后来就要回到现在。我们此刻正在维戈湾中，只要您愿意，您可以了解这件事的全部秘密。
说毕，船长起身示意我跟他走。客舱里光线暗淡，但透过玻璃，外面海水闪闪放光。电灯光把鹦鹉螺号周围半径海里范围内的海水照得通亮。穿着潜水服的船员们在黑沉沉的沉船残骸中穿行，那些木桶、木箱已经朽烂，但从中却滑溜出无数的金银财宝，把沙地都铺满了。船员们背起装着这些宝贵猎物的包袱，回到鹦鹉螺号。卸下货之后，重又下水捡拾无穷无尽的财宝。我顿时明白，这里就是1702年10月22号发生激烈海战的地方。西班牙政府苦苦企盼的金银运输船在这里全部沉没，而现在尼摩船长把数以千百万计的金银全部装到鹦鹉螺号的舱底去了。
教授，船长微笑着问我，不光这维戈湾，还有其他成千个失事地点也都在我的海图上标示出来了。您现在明白为何我如此富裕了吧？
明白了，船长。不过请允许我说一句，您在维戈湾打捞财富只不过是比一个获得西班牙政府特许的打捞公司先行一步罢了。据说公司的股东们兴致高昂，因为这些财宝价值5亿呢。
5亿？
尼摩船长重复一句说，
从前如此，现在不是了。
可不是，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说，
股东们以及借此赌博的人希望将要破灭，不过我并不为他们惋惜。我倒是想，要是千千万万的穷苦人能从这笔财富中获益该有多好。
话一出口，我就有点后悔，因为我不想伤害尼摩船长的感情。
教授，船长激动地说，您以为辛辛苦苦打捞上来的这些财物只是为我自己吗？谁说我不是在正当使用它们呢？您以为我不知道世上有众多的受难大众，众多的被压迫民族，众多需要救济的穷人，众多需要报仇的牺牲者吗？您难道真不明白？
船长抖得刹住话题，或许他在后悔失言吧。而我猜到，上次鹦鹉螺号在发生民众起义的克里特海中航行的时候，从船上送出去的金银是送给谁的？